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来已经老朋友了啊，大家可能很多人我们都已经见过面交流过了，所以我们就今天就谈的相对比较开朗一些，比较亲切一些。所以我们上一次谈到了许多我想我们有三次，这是第三次。那么这一次跟前三次跟前几次比起来呢，我还到其他的地方也谈过啊，前几次比起来呢，我想给大家带进来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一个系列，就是我们要向上帝啊学管理这个信息。这个信息是一个系列啊，是我从神那有一个很重要的感动，也求是求有这样方面的负担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祷告。你如果你有这个负担的方面，也有这种可能性的话，甚至我们一起可以连接一起做，因为这个工作呢是很奇妙的事，这个工作呢是很有意义的事，这个工作呢我相信是必成的事。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创造这个宇宙，维护这个宇宙，最后还要成全这个宇宙，所以它的境界远非我们现在的啊什么这个威尔奇啊，什么比尔盖茨啊这些人所能比拟的。所以这是一个必胜的战，必胜战。但是呢，必胜的战不等于你一个人可以做，或者几个人可以做，它是一个国度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团队。尤其是面临很重要的挑战的问题的时候，这样一个大的话题就给我们突然间就好像天窗开了一个大窟窿一下，我一下子哎呀看到了更高的境界，看到了完全奇妙的啊这样的天空，这种灿烂的星河，这种灿烂的宇宙，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突然间发现一下，我们以前学的管理，学的 MBA 是不是境界的太低了。最近呢，在网上现在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片子，叫做 Home， 英文叫做 Home， 我们翻译过来呢就叫做家园。这部片子现在呢是在世界影响非常大，因为它拍的质量之高啊，它的水准之高，画面之美等等非常非常棒啊，这是全世界推销没有收费的，这是一个公益性的片子啊，非常好的片子，是很有影响的。那么已经翻译成中文了，有中文字幕了，已经翻译了。这里边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我们人突然间把宇宙的生物圈作为家园，作为一个整体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它现在已经百孔千疮了，已经现在到了危机的边缘了。那么按照现在的速度的话，大概再过十几年的时间，地球的水面上应该要在这个基础上要增长7米左右。那7米左右的话，就意味着现在最发达的人的一些地方都要被淹没。这样一个，那么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当然，这个原因我们首先呢是温室效应。温室效应背后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过度的排放。现在发达国家明显觉醒了，但是他们的消费水准很高，你要让他们下降到这个程度上是不大可能的啊！以前曾经拍一个很环境片子，是美国前副总统叫做戈尔他自己组织拍的啊，拍完以后呢，在美国就引起很大的，在世界也引起一些影响。但是很有意思，马上就有媒体曝光说，戈尔虽然对环境非常有负担，而且对温室效应有特别特别的负担，结果发现他的房子那个豪宅里面整个的空调啊，整个的这种消费，这种热量方面的消费是一点也没有减低的。所以这就出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对这样的环境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当这个东西出现，突然间出现我们眼前了，我们很可能大势已去了。这就好像历史上许多很奇妙的生物，很多很奇妙文明突然间消失一样，就是它突然间做出了很多事啊，那积累的效果达到量变以后，嘣，直接一崩溃，整个啊就是崩塌，是崩塌。那么人类是就面临这个情况呢，很有可能，很有可能。所以我们就要考虑更大的一个画面，更大的一个整体，更大的一个合一里面去考虑人类的生存、经济的发展问题的。所以人类在70年代那个时候就提出了叫可持续发展，就是现在我们的发展不可持续啊。接下来我们就探讨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指标、一些做法啊。所以我们叫生态经济学，那个时候在80年、90年代，在世界上曾经一度兴起啊，一度兴起。但是有一点，当我们谈到经济学的时候才有意思的，这个经济学英文我们叫 economy 经济啊，经济学叫 economics。啊，这样这个词的这个 economy 这个 eco 这个词前面这个发音呢，它是借入在希腊文当中，也就是圣经新约启示这个文字当中，它的词呢是家园的意思，家的意思。 所以 economy 是家的管理的意思，所以家园的管理，我们现在翻译过来就家政的管理，一个家庭大家子，可能像四世同堂啊，像大观园啊，像那种王熙凤那种管理，这样的一种管理啊，管理的井井有条啊，这是 economy 的这个词的一个原意。那么这个词我们就定义啊，当我们定义这个家比较小，只是我自己的三口之家、五口之家的时候，所以我做出家庭浪特别有效。但是呢，我们各扫门前雪啊，不管啊其他的外边的一些事，就出现了经济学上的一个所谓的外部效效应问题。就是我们可能把家庭，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很多的农村的家庭可能给自己家庭装修的非常好，特别舒适，只要一踏到外面，我们就发现那种垃圾啊，那种脏乱差的东西很多很多。那么这一点我不得不说一下，就是温州从它的经济水准到它国际声誉各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城市规划各个方面维系是名不相符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城市整个环境治理各个方面远远低于我们现在在国际和国内的水准，也低于我们现在温州人正常的啊一个平均收入标准。这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只顾自己的小家，所以温州我们是特别强调民办企业的，特别强调自己企业搞的内部搞得不错，效益很高，老板腰板很稳固，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呢，其他的一些边外效益我们常常不看。当整个环境我们做的没有一个大家的观念的话，大的家庭的观念的话，这种生态一个大生态圈的话，所以我们最后很可能每个人都很富足，最后整个环境承载不起，啪嚓啪嚓嚓。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向上帝学管理的话，首先我们要上帝看到上帝整个一个很大的心意，一个很大的创造，一个很大的维护，所以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万有包括什么呢？包括你我，包括我们经济系统，包括我们的企业，也包括我们的空气，我们大自然水圈，整个生态圈，整个宇宙。所以神的心意很大，所以神要维护这样一个大的系统正常的运转，那当然他的管理手段之高超远非啊盖茨所能比较，远非啊这个威尔奇可以比较。所以这样，所以我们提出向上帝学管理，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而且在里边一定一定一定有一些收获。大家阿们不阿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就开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天窗。所以我今天呢，就作为牛岛小事，我以前到其他的地方谈的，我是谈一个很大的系列，讲四五个小时还没有讲完。我今天谈一个小的，有点小，大概也需要大概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左右，这样至少了，有快压缩我们可以压缩到一个小时。就是什么呢？向上帝学授权，这是在这个里边是我一共列出了四十多个系列讲题当中的一个讲题，一个讲题，它是相对比较精巧的啊，比较包装就是简单一点的啊，这么一个单一的这么一个讲题。这个讲题之所以为什么我要呈现给大家，是因为现在中国的私营企业和民办企业已经发展到一个瓶颈啊，已经发展到瓶颈。若我们对这个问题不了解的话，我们中国的企业将在所谓马克思那个时候谈的什么呢？就是生产关系上限制我们生产力，也就是我们的管理的这套模式、这套观念、这套上层建筑，很可能不适合我们经济未来发展的整个走势的这个大盘、这个大局，以及我们整个企业和企业家发展的那种雄心啊。尤其是温州企业，我们都是啊非常有敬业精神，非常有创、有风险意识。非常有风险，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一群。当我们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一定面临着啊一个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我们人才、我们的团队的管理问题。以前呢，我们拳打脚踢，靠着个人的能力、魅力各个方面，那种管理企业的那种模式，到发展到我们小企业、到中型企业以后的话，我们到中型企业，所谓的中型企业偏下还能应证，中型企业偏上的真是上百人、上千人的话，我们就很难了。尤其是当我们走向区域、走向国际、走向连锁化这方面的话，我们就很难了。所以我们不解决我们的授权机制的话，中国企业就很难办。所以我那时读博士的时候，我的导师是专门研究华人的国际公司啊，国际性公司啊，就全球性的国际公司，它的管理体制跟西方有什么差别不同？他就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中国的一些大企业，尤其是以香港啊这个为主的话，它到世界各地做的话，它跟西方一些企业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就是我们是家族式管理。 啊，西方式呢，公司治理结构完全是一种上市公司，一种公开性的一种公司，它的管理体制不一样，所以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它一个大型公司可以维持上百年，所以它一个大型的公司可以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在里面，像摩托罗拉呀，像 IBM 这些公司，但是中国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慢慢就会出现局限，甚至我们企业它自己家族，它确确实效益很好，但是呢，它为了长处，它就发展到头了，就觉得算了。我们好几代人的钱都挣出来了，所以我不需要了，我们大概维持这规模就可以了。所以像西方那个公司不达目的，把就那种追求卓越、追求更大的这种市场份额这方面进程就没有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第一代人靠着自己的打拼，靠着自己的机遇完了以后的话，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代就会出现问题。因为第二代成长的环境跟你那种环境，那种艰难、那种困苦、那种穷则思变的那种东西完全不同了。所以呢，我们第二代就有一些凶残，到第三代的时候常常就吃喝玩乐，就是这样。所以中国人的富过三代啊，虽然这个东西对世界方面都有这样一个通例，但是对于中国人的企业来讲常常啊更有效，同时呢对中国南方的家族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常常就更加有效。这是为什么啊，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思考李嘉诚的企业，他虽然现在主管了四个上市公司，我们会发现他的上市公司非常非常强的，有他的李氏家族啊，他以及他这个什么李泽楷呀，这几个很核心的这些人的一种家族生产。也就是说他的上市公司若没有他这样的一些啊个人魅力的话，似乎他就无法像现在这样的东西，也就是跟西方的那种上市公司完全是一种制度化、透明化的那种东西不太一样。他们那个老总去了以后，新的老总换来了，新老总不行，马上又换来了，所以是这样的局势。所以我们的上市公司和西方上市还是不同，虽然我们照搬照抄了他们的一些运作方法，但是好像还是不同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当我们现在很多的上市公司啊到一个程度了啊，我们就会面临着就是怎么能够按着真正的一种体制性的一种授权的方法能够传递出去，把我们的很多的产业按部就班的选对了人才，最后啊形成了一代替一代啊，一代新人换旧人这样的一种做法，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可贵的啊，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所以向上帝学授权呢，我就希望从神的启示，从圣经这本书当中，从历史当中实实在在神授权当中，我们要得一些启发，得一些启发。我们首先先跟大家谈一下授权的意义。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大家都清楚啊。我简单的呢，还有几个很有意思的。大家做企业，你们都知道啊，你们自己可能亲身经历过，授权是很难的。尤其是当你发到一定程度，你要把这个钱高薪的聘请职业经理人，你是舍不得的，因为像割自己的肉一样。同时，你要请这种高级管理人的话，你还要把公司的财务、公司的营业渠道各个方面，你要向他透明，要委托给他，所以我们心里也是很难的。明白吗？万一他给我们坑了一下怎么办？而且呢，很多人是被坑过，而且呢，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我亲身的经历过几个很有意思的。我上次来，我记得我举个例子，就是在南方，福建南方厦门的一个老板，他做的相当好，相当好的意思，他的连锁店已经开了，和厦门已经开了120多家了，120多家。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驾车经常接电话，常常误事。因为他一接电话咣就走掉了，因为什么？他不敢授权。你想想，120多个连锁店，如果每一个店每隔着啊一两天给他打一个电话的话，你想想他一天要接多少电话，所以就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其他的啊，我在这个厦门遇上了一个娃哈哈的区域总代理啊，这都是实打实的例子，所以我们不太谈理论的，我就跟大家谈实打实的。他想找一个职业经理人，因为他不愿意既做董事长，又做营销员，又做啊这个人事总监，又做最后总经理，所以他觉得很累很累的，因为企业发展很大了。然后他去找了半天找不到，最后到市场去找，然后他公开的标价50万年薪啊，给我做这个啊这个分厂的这个总代理。结果呢，50万他给他干了一年多，最后还是走掉了。为什么走掉呢？他说你赚的太多，我五十万太少了，这还是不错的，没有坑他一笔。就是50万给他经营一个区域的一个分布，他还是觉得50万太少了，所以市场机制方面也不太对。那我跟我认识的一个新加坡的老板，你知道吗？在台湾、香港真正到中国来，真正被骗的最惨的，我就告诉你是新加坡人。 新加坡来的很多的民营的私营的一些企业，有的是上市公司老板啊，也带有家族性质，因为华裔背景，最后坑得血本无归，被人卷包带走了啊。就是新加坡一个啊教育集团，他是第一个新加坡的上市公司，这个老板啊，他到中国开拓业务，在北京被他的中方的总经理卷包给他带走。所以这是非常多的例子，类似于这种例子在前十年当中更多，现在慢慢的有序化透明化的话可能会好一点，就大家还仁义一点啊。那以前的话就是你这笔钱进来以后都莫名其妙就没掉了，就这样。我就告诉大家，不仅是在中国国内，在海外的华人界的话，这种交流也是常常造成不误的，明白吗？甚至啊，我有一些例子啊，今天我就不给大家展开了，有些很有脸面的人啊，甚至中国的政协从海外的那种统战的各方面的一些人的话，都有这些东西。只要是中国钱过去以后，我们就来一个或者干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这就是啊。所以我们的授权是企业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是华人企业发展更重要的，是华人私营经济、民营企业更重要的，是华人南方的私营经济和民营企业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没有跨越这一关，我们没有跨越这一关。那么授权很重要的意义，就当一个人管理到一个程度，从管理权来讲的话，你一般最好管理的大概是三五个人，如果你要管理的比较好的是八个人，如果你管理的极限是十二个人，也就耶稣带了十二门徒，如果你再想搞的话，就超出一般人的能力了，明白吗？所以你企业待了十二个分店，或者十二个分号，或者是十二个分厂啊，或者十二个不同的部门的话，你管理几个很重要就可以了，如果再多的话，你管理起来一定是低效率，一定是啊，这个丢三落四这样东西的，一定招三暮四，就常常我们就说的，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就是那种老板，他说完他自己就忘掉了，就这样，就很低效。所以怎么办呢？你要分权。所以企业发展，所以这跟什么呢？这跟企业增长有关。你企业增长到一定程度，一定需要分权。第二个跟企业的发展有关，就是你企业要上台阶。啊，实际上呢，要从低技术到高技术啊，要从国内走向国际等等，也要找这种国际性人才。你不可能从这地方上的，我们那个时候温州很穷，我们可能没有太好的学上，但是你要做国际贸易的，你如果不委任一些通向国际事务的这些人的话，不行的。所以这面临着你要授权的。再有一个成才，一个人永远摆脱不了一个生死的铁律，一个大限，这是一个啊规律啊，这是人犯罪以后都要面对的一个结果。所以人总是要交班的，要交权，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你要选好。所以这三点就告诉我们，授权是每个企业家最终不可避免，无论是你有生之年的发展，还是面临生命大限来临的时候，不得不交权，必须要交权。那么华人企业的授权就会形成一些很怪异的问题，而且对华人的企业、民办企业和这个企业特别突出的几个问题，我给大家稍微捋一下，大家可能啊，你们都有过切身的经历。第一个，我们用宏观经济学来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25年，常常是这样，包括现在也是这样。温家宝上台以后，我们看是一个收的这个态势，就是什么呢？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就是这样。我们微观企业管理的话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放权放的很多的时候，常常就被股价蒙拐骗了。就刚才我说的那个经历，就是他在企业当中，就是很多他的部门经理甚至营业员，如果给他放得很开的话，他也没有太多的良知和什么价值管理或者价值认同，没有什么，他随手就拿200块钱就放在手里，因为都是现金交易，你是没有法监控的，所以随手就拿200块钱放，所以就跟他不放权的时候收入明显的就有个差距，明白吗？所以一放就乱，然后就不得，我就把它都收回来，一都收回来，自己工作负担过重，有可能比较乱了，再接下来怎么办呢？接下来底下的人怎么就不干了？人权也是你，财权也是你啊，会计各个方面所有都是你，那我们就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就干到最基本的一个极限就可以，按时上班，8个小时坐班就可以了。你让他再有积极性没有？我们再有积极性，外头都是给你干钱，对我没有用。这就是这个怪圈的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方面。再有一点就是大权独揽，钱当独揽。就是我们一放就乱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不敢再放权了，所以我们最终又要把权收回来，逼着我们收回来。那接下来呢，就是劳资对立等级三点。那接下来就是什么？我一收钱，我不仅是老板，同时我还是 企业主还是 CEO， 所以接下来的话，你的员工跟我的关系就是那个鸿沟莫名其妙的就越来越大。这是华人企业里的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若我是雇主，若我是老板的话，莫名其妙我们的差距很大。这跟西方的企业很不同，西方企业虽然你是老板我雇员，但我们的关系是法律关系，我没有在这个地方有不平等。那么中国是正好相反，中国虽然有法律关系，但是呢那个员工进来看老板就像老虎见猫一样，那老板见的话就好像见到自己的奴仆一样啊，就是慢慢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地区。这是在华人企业当中非常明显的。接下来呢，他不得不用人，又用人又不敢用不相认识的，怎么办呢？我就是用人为亲，求同灭异。用人为亲的意思就是我要把我身边带有血统的，最好是亲属先拿过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发小的弟兄我们拿过来啊，其他的我们就不敢再用了。所以就出现了你的视野和选择范围就收缩的很小的一个问题。求同灭异的意思就是在许多问题上你都要给我 yes 啊，都叫 yes man， 英文叫 yes man， 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给我提不对的，我说的你就照办就可以了。这样的结果呢，就形成一个东西，大家都认同你，那么其他的一些有一些天才有一些恩赐的一些东西，这个生意越来越少，最后被边缘化，最后不得不离开。所以求同灭异，这是把一个很丰富的一个企业变成了一个多样又非常丰富的一个企业，变成了很单调的一个企业。所以大家都一个脸谱啊，大家都一个生意，那就变得很难。这一点跟美国企业不一样，美国企业是各种人才哇争奇斗艳，就像一个大花园一样，我们呢就是一类花，这是牡丹，我们就全是白色，而且全是白牡丹啊，做一个黄牡丹的话我们就喜欢，所以才这样。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人才短缺，后劲不足，人才最后一定进入短缺状态啊，后劲发展起来，若没有西方的企业跟我们竞争，我们还不行，有西方企业，我们就发现我们竞争起来很难。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一个制度，一个价值体系，一个团队在做，我们呢是一个个人的超人在做，这个超人再怎么样的话最后也会累死的，明白吧？也会累死的。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企业除了一些国营企业把一些很大的公司从跨片的东西都合并起来，用行政强行的合并起来，最后我们跻身于可以500强，可以跻身一两个，但是我们民办企业到一个程度是打不赢啊国际性的那种大高的公司的，我们连它的 2%、3%、5%的销售额都达不到。这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它是制度，它是体系，它是团队在做，我们是个人老板的魅力，就是你是个超人，我们叫做你全身是铁能免几根钉啊，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呢我们钉子确实打造了一批，可是再往下面走后劲就不足了。最后结果我们就来一个美其名曰，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没有这个办法，我们又要啊去委任人，因为不委任人就没有办法，企业没法经营了。所以中国人就用一个很美好的词汇来形容，这叫什么呀？大家怎么样？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成语啊，形容中国的授权，叫什么授权？用人不人，一言不用，就是这样。老板常常啊，无论受过教育和不受教育，他都懂这话啊，尤其是当着他要任用那个人啊，你记着，我相信你啊，用人不人，一言不用，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所以这种老板拍胸脯在部下说这个情况下，你特别要小心，因为他对他这句话真正有多大的分量，他要持守的话，他自己也不太知道。常常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开始用各种方面去监督你了。因为这句话本身，我告诉大家，它本身的性质是什么性质呢？用两个字，它是赌博，它是一种赌博的性质。他几乎没有什么胜算的，他大概知道这些人可能有些能力跟我还是不错的，还有一方面不知道，所以我才叫用人不疑，用人不疑，我就喝出去了，你去做吧，啊这样。所以你看中国历史上，中国历史上授权最精彩的不在企业，因为中国的私营企业刚刚发展起来，中国整个最精彩的是在政界，中国历史历代的皇帝传位给皇子，然后大臣之间的这种竞争啊，不同这种宰相位置的这种取缔，这些方面才演绎出中国最精彩绝伦的一些授权啊，最后垮掉是怎么样。所以你看啊，最近有一部啊不错的一些史论，一些啊影视啊，在谈到唐太宗当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将领 啊，这个叫李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知识家。当他让他去大北方的啊，这个啊契丹，大北方的少数民族的时候，进犯的时候，所以他虽然是用人不疑，用人不用，但是他还是要非常睁大眼睛关注，因为兵权都给他了，兵符都给他了。所以当这个李靖在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有一个问题，他临机决断，没有啊征求这个唐太宗意见的时候，后来有人参他一本的话，虽然唐太宗李世民在他面前好言慈悲，但是他私下里非常嘀咕的，万一这个人下一次真的给我来一个这个办法又怎么办？他用的不是去打匈奴，他用的不是打契丹，用的而是进攻长安怎么办？所以怎么慢慢的他就把他边缘化，就削弱了在军权。所以李靖后期的话反而就处于一种比较恐惧的状态，他心里也非常知道作为皇帝来讲最怕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的授权也是这样，这种用人不疑用不重授权不是一个真正的合理的态度，不是一个合理的态度。那么授权当中为什么这么难呢？因为授权在人犯罪以后，在人的犯罪以后，他有一个基本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历史历代都存在，每时每刻都存在，而且是基本上不能彻底解决的，不能，因为只要罪还存在，就这个授权就不能解决，这就是最根本的问题啊。这个基本矛盾是什么呢？第一个矛盾是德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人，我们可以委以重任，他必须有德。德什么意思呢？德者德也，叫德道的意思，有道的属性。道的属性是什么呢？就是舍己的属性，就是为了你我可以舍去我，这就是道，就是我死你生，就是耶稣基督的那种精神啊，这是德的很高峰，就是舍己的精神。为了原则，为了你的命令，为什么？就是耶稣执行父的旨意的那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我所做的我所说的没有一样出自我的，都是按照主旨意要做的。所以这是德的一个很高的精神，就是没有我只有你这样的东西。但是呢我们要授权的话呢还必须要一个能干的人，所以我们叫才，要德才兼备，德在才前面。所以中国人在这个方面思考的还是比较对的，把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拿到了，而且呢顺序排对了，也先德后才，这样的又红又专，这样我们总是又红又专，没有说又专又红的，不是这样的。但是这里边的矛盾是什么呢？有德的人呢是指在舍己，德的意思是一个可以舍己的人。但是很奇特，有才的人呢是什么呢？叫趋于利己。你们记着，凡是有才的人一般他的自我意识都很强，所以让他舍己是很难的，这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矛盾。所以我想找一个有德的人，但是他没有才，这个没有用，傻瓜带一个没有用。我要找一个有才的人，你让他舍己很难的，明白吧？所以有些人很厉害，你像中国历史上演绎出的，比如说啊，赵匡胤这个人，赵匡胤和这个柴氏这个他的这个啊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把兄弟这种关系的话是非常铁的，但是架不住啊这个谁死去以后，他的儿子继位以后，他毕竟小，他没有那种感情了，再加上底下的人啊比较烘托他啊，黄袍加身，你上吧上吧，你当皇帝吧，当皇帝以后啊，你不仅你应该当皇帝，而且天下黎民百姓也需要，同时呢我们以后也有个好的去处啊，也有跟你也跟了一辈子的话也有个好的归宿啊。所以他整天的在那念三句，最后没有办法，黄袍加身我就接受了，接受完以后，所以一个有才的人是很难最终真正舍己。尤其是什么呢？我很有才，你老板很昏庸，我最后为你舍己，这样我感觉都不值当的啊！这个深层次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系，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要把一个人潜在的能力全部开发出来，他不仅是智力，他要是道德能力，各个方面的见识经验他都要开发出勇气，所有的道德理想主义都要把它开发出来，就是达到一个君子圣人的境界。所以这种人再牺牲就很难了。所以中国人就出现了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就是皇权保护的都是一些很庸很俗的皇帝，就是从可能很小就去了皇位，没有太大的才，怎么办呢？宰相确确实实每一个宰相都是状元，中国的科举制度以后每个宰相都是全国一流的人才，所以一流的人才保一个昏聩的幼主，这是很难很难的。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的啊一些君臣才艺一些不协调 啊，当然最后可能有一个啊陈世军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像王莽啊这样的篡位军功。那么怎么办呢？中国就用一种道统，就是孔子儒家的君君臣臣父子的一套理念，把这个东西给你规定下来，就是告诉你，你即使是再有能力，你也是臣子，所以臣子对于君王就是君让你死你不得不死，就是这样的。所以靠着这个东西强制的给大家维系下来啊，这是孔子这套东西对中国历史上政治稳定所起到的一些作用。所以这是这个基本矛盾，中国靠着儒家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强行的通过道统的一套礼仪、一套制度、一套道德的约束的规范，从你内心里就打定了，你生来就是臣子，你不是真命天子。所以他再怎么富贵，他也是那种龙脉相承，所以你要舍己，要辅佐他。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解决办法，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只要是有权臣起来，无论是他是军事家，还是很大的啊这样的一个道德家，最后他都要篡位。篡位成了，我们就新一代的英主；篡位不成，我们就说这个人是个伪君子，就是这样。以史为鉴，我们看到历史上中国在这个方面演绎出太多太多的例子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授权，那皇帝要想管理这个国家，管理好怎么办呢？他也要授权呢，因为他又这么小，管理这么大的又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怎么办呢？所以他所任用的第一批就是自己的血缘的亲属。最典型的就是刘邦。刘邦经过了啊一些开始了一些啊汉朝初年的一些征战以后，他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不能再分异姓王，所以以后分王一定是刘姓王。所以这个办法开始稳定出一定局面。结果呢，到了他的啊儿子孙子辈到景帝的时候，就出现了八王之乱，就出现整个的七王之乱，就出现这样的叛乱。所以很大的一些他的子孙、他的孙子起来挑战现在的王位，就出现。所以这个东西呢，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第二个，我们是氏族，中国又沿用了一个办法，就是历史上的贵族。所以中国历史上的贵族到了唐朝的时候还很厉害，两晋的时候非常厉害。氏族就像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若你是那个氏族的大姓的国家啊，你生来你就可以。锦衣玉食的，若你是很贫贱的贱姓就不行。你比如说啊，在那个时候魏晋的时候，若每个人某个人姓王，你看每个人姓王，在座的如果有姓王的，哇，你这个一辈子你说我是王姓的，这就是世系的大族，名门望族啊，你会有成就不穷的英雄在你的祖辈的这种家谱当中。若你说我是谢氏家族，那也很厉害，所以就说你姓谢，让大家很尊敬。所以当官的时候，公开的啊，最主要的先把官爵授予这种大姓家。若你说我姓魏啊，这个不行，魏征是贱族啊，就魏姓是贱族，以至于唐朝的时候，魏征要想娶一个儿媳妇，他要找一个大族啊，找一个王姓家族。为了找王姓家族，他要付70万两的啊一种定金呢。70万钱的一个定金，那是很大的一个笔数字，以至于他这种高官，他一辈子薪俸也很难付这样的啊一个聘礼，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这就是那个时候差距。所以中国人靠着贵族这套体系，也维系了啊一段时间的授权，就是授权我从贵族里面选，啊，我们都是所谓一个利益阶层，我们所谓的既得利益阶层，所以这样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如果你反我，大家一反啊，全一损全损。这是氏族。接下来呢啊，到了后期，到了这个氏族到了后期的话，慢慢淡化，到现在我们已经体会不到那时候氏族啊产生的这种差距了。再有就是功臣，如果你真正的屡建奇功，而且在建奇功当中表现出非常忠贞不二的一种思想的话，这个可以授权，这是到时候可以临危受命的。再有一点呢，就是孝廉，专门举孝廉的这种制度啊，推举制度，就是一个地方有一个人特别孝顺，而且有久有孝名啊，这些人就可以来完以后，皇帝就给他一些权利。接下来呢，就是学子，就是科举制度，靠着考试要把一些人选拔出来。所以考试跟孝廉不一样，孝廉的人是做出来的，考试的人是读书读出来的，但是他读书可不是读我们现在数理化，他读书是读的四书五经，完全是礼仪当中的东西，就给你洗脑的啊！什么四书五经呢？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要做臣子要忠，说的大义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再有才干，最终你也要成为皇帝的奴才。你把这个读好，考试考好了，我可以相信你基本上啊，将可以授你一个官，这样的一个体系。那么我们新时代这套体系有一些东西就不适应，就不适应，尤其在经济领域、商业就不适应。人家政治啊，还有其他学术还可以，政治这个商界不太行。新时代挑战第一是快节奏的，不大可能给你感受，让你可以很长时间的去观察一个人。第二个是高流动的，即使是观察一个人，但是因为他的家庭、他的妻子和其他的一些原因的话，很可能很快就走掉。所以你委托一个人的时候，你也不能一下子就寄希望于他给你干一辈子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再有一个市场化，就是现在全市场化，尤其是商界，政界还好一点啊，商界更难。商界更难，难在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市场对某些人才的价值明码标价。如果你给我年薪50万，假设其他的人这个市场标价给我是年薪60万或者55万，比你多出5万，我撒子八成就可以走啊，都已经市场化了，所以就不存在一个真正的为你委身舍己有带样这样的恒定性的这样的忠诚这样的东西，就很脆弱了啊。接下来就是世俗潮，世俗潮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什么叫世俗潮？就每一个人都最最关心自己未来的发展，自己未来发展以后所获得的可见的物质收益啊，以金钱为衡量物质收益，这叫世俗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就是每一个人都自我为中心，最后都是以财富来衡量的啊。接下来就是我本位，就是现在更高扬的自我啊，都尤其是南方的商界就是这样。我做到一定程度，我总觉得不做老板实在是太可惜了，我不能一辈子总在人那里做打工仔，所以好不好，哪怕就是我自己雇佣我自己，我也先做个小老板。所以这都是现代人的一个特点。所以现代人这样的，尤其在中国人这个特点的话，基本上是很难，没关系，可以，基本上很难啊，有一个委身的终身的这样的东西。这跟以前那个山西100年前开银号那些老的管家那些做法没有，那跟其他的海外的关系比起来也没有，就是我们现在没有职业经营制，就中国越是传统啊，中国尤其是新兴的这种商界的南方这种私营的和民营的商业，没有这个传统，就到一定程度，我积累人脉各方面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老板对不起啊，我要自己开拓了。我仁义一点呢，我不用你的客户，我不仁义一点，说完以后明天我就挖你的客户，就是这样的一种观念。这一点跟印度同样是个发展国也不一样。印度话我们以前以前常常有叫红毛阿三的，就在上海那街区的话给那个租界啊站岗那些人，为什么让印度人站岗你知道吗？印度人站岗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特别特别克中之守，我就是红毛阿三，我就是站岗，我就站岗，我不想着我今天站岗明天我要当元帅，没有这个东西，我一辈子我就站岗，你给我这钱我也不要我就可以了。所以印度人就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叫做职业经理型精神，我做你的 CEO 就做你 CEO， 我从来以后不想怎么把你的股份给买过来最后变成我自己的股份。所以中国 CEO 不是这样，你发现了中国现在最大牌的一些人啊，像李东生啊，像张瑞敏啊，现在他们都在想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怎么用各种各样的一种手段，聪明也好，手段也好，把国有资本最后变成自己的股份啊，我们美其名曰叫 MBO， 大家听说过这个词吧？叫 MBO， MBO 的意思就是要通过上市集资的公司、银钱贷款公司，然后通过作价把国有股份估低的东西，然后用这些钱买过来变成自己的股份，然后通过经营效益再还这些钱，等于是一个挪用这种小股东的这些钱，这是一个职业经理人操守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信托责任，这是中国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使我们的授权变得非常难，非常难。什么时候授权到以后，他最后给我买断了，最后整个给我整个这个釜底抽薪，我就没有办法。所以我本位。现实人才的选拔模式大概有这样几个模式。现实在商界选才模式，尤其是温州，我们温州有一长有一短。温州的选才模式在授权当中有一个长处，就是温州人才界资金大家都很信任，尤其是大家长大的一起做生意都差不多一个教会的或者什么邻里的，可以，我们可以集资，大家都有一些信任，所以地下钱庄也好或者是民间集资也好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呢，温州有一个短处，就是他跟外面非温州人之间这种信任关系没有达到这种信用程度， 那么美国人承受了这些亲友的这种集资，是不是真正的负责的话啊？他跟外面也没有这样的一种信托责任，这是他的短处，这是他的短处。那么其他的地方就是连温州之间这个东西没有，常常是什么呢？常常是啊，我们就是吃自己的亲朋好友啊，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亲朋好友才能拿到钱，拿到钱以后一旦出现风吹草动，首先牺牲的是这些人的啊这些利益。所以我们现实人选拔人才授权，要想授权呢，这些人才怎么选拔呢？最亲近的最常用的就是家人亲属，打上亲兄弟上阵子兵，就是这样，我们先要找血缘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朋友故旧啊，尤其是同学从小长大的，我们彼此了解的啊，这样的邻里这样的东西。再有一个内部员工啊，内部员工我提拔他以前跟我一辈啊干了十几年了啊，我从聘请他最后到部门经理到总经理，所以现在我可以让他做一个总裁等等，内部员工，因为我了解他。再有一个熟人推荐，熟人推荐就是比较得力的人，跟我说话有一些诚信有些分量的人，然后他推荐了一个人啊，这个我就心里有点分量。再有一个就是市场选聘，市场选聘现在这个机制呢也是越来啊越明显，越来在其他地方越来明显。那么市场选聘呢，虽然现在炒的最多，但是市场选聘在中国的效果最差，因为进入市场的一些人才，第一个他可能不是一流人才，因为好的人才的话很难进入市场的。第二个，被猎头公司猎来的好的人才的话，他之所以离开那个东西是因为什么呢？待遇不够，所以他到你这儿来首先就满足他自己的私欲的待遇的，所以也就可能他被别人猎到你这儿来，也可能被第三方再猎到别人那去，所以就常常变得非常非常岌岌可危。所以猎头公司出来的人也是常常你要小心的，因为他可能干了一两年以后他被别人再猎走，那样的话你的所有关系就都给他原本断了。所以市场在我们中国这种选聘高级管理的话基本上是失败的，不太奏效的，不太奏效。你们大家谁敢用啊？把你自己假如从董事长你要把 CEO 让出来，你想用市场选聘的办法，一般情况下人不是，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不再做这种选择。现实的授权模式，所以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现实模式，所以我们授权就变成了什么叫做授而啊不全，就是授，我们虽然授了，但是我们设定了很多的一些背后的控制力量啊，我们叫下绊子啊，我们要掺沙子啊，我们要有小动作等等，我们要做很多东西，这都是中国所谓管理学的一些权术厚黑的一种东西。虽然说我表面说啊，我用你就不依你啊，依你我就不用你等等，你就放手去干吧，等等。但是呢，背后我要做很多的处理啊，有几个模式。第一个就收益挂钩型，就是可以我委托你，但是告诉你，你要能达到你那个水准的话，怎么样呢？你必须创造这个业绩，否则的话，你莫想拿到那样的权限。所以这是一个收益挂钩型，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拴住他，就是告诉他你想努力干的话，你看我给你这个分红，所以你走的时候就不太容易走了。这种效果有一个弱点，就是你把这个利益的刺激太赤裸裸的暴露给你的这个授权方了，也就是说让他赤裸裸的认为我们之间是一种利益关系，那么忠诚东西慢慢就趋于第二位了，明白吗？就把很好的友情关系和忠诚关系变成了一种利益关系了。第二个就是股权挂钩型，就是我出卖啊，我出让一部分就总裁的自己的股份给你高级管理阶层啊，这个也是也有饮鸩止渴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就虽然这样，我们可以从制度上已经绑在一起了，是一体化了，但是当他做到一定程度啊，我就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大企业家。这个企业非常厉害，已经有上市的能力了，他总想把这企业分给高管，当他提出这个东西，高管一下子哇眼睛就瞪大了，哎呀那太好了，什么时候分，就总等他一提出来的话，他要分的话又没有办法，你知道吗？也具体分的时候你又必须要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考虑，分多少，怎么个分法，所以他就迟迟不分。所以因为他这个东西已经放出去了，所以大家都眼睛都瞪绿了，就等着他，他就不分了，所以大家就抱怨自己。结果呢，他分，你说他，比如说他现在他现在占70%-80%的股份，剩下一部分是他的亲属的，他现在比如说让出一部分来啊，让出比如说20%， 他现在有八个高管，20%每个人分起来的话就2点几个，不够啊，肉包打狗不够啊。所以这些人假设很有才干，又跟你一起创业，很有才干，最后发现分完以后，你家里20%，你分完20%以后，你还剩50%，然后我们整个加在一起还不能打，也就20%。你看这个欲望吊起来以后的话，他很难有满足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我这个朋友也是个主内企业家，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弟兄，就迟迟不敢再分，因为他不知道分多少。如果分的再少的话，假设他股权真控制不住的话，那这个企业就不是他的了，他辛辛苦苦创造就不是他的。可是那些人呢，确实跟他打拼也很能干，很希望最后有一个归属，所以他就发奖金啊，他一下一年可以发800万奖金就出去了。但是呢，奖金不解决问题啊，因为你一发奖金，大家胃口都知道，就是我们就是个利益关系，所以奖金分完了以后，万一我们现在被你辞退了，我们现在要离开怎么办呢？没有股份还是不行的。所以大家就是一浪高一浪，那胃口越来越大，就变成这样的。所以这也不是一个授权东西，常常是把我们亲情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狼和狼的关系，这样的一种关系。那接下来权力控制型，就是我们会在其中设计几个扣，比如说花多少钱到一个程度必须我来批，不是你来批。比如说用人用到哪个程度必须我来同意，不是你来同意。所以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授权限制，把我们的财权人权限制死了。再加上决策权、分配权，基本上这个老板名是总经理，但实际上是个光杆司令。这样我们采取这种办法。再有一种就是统一模式型，这种就像麦当劳一样，你分起来你说部门经理可以，但是呢，所有一套东西全怨我的做，基本上你就是一个上房先生而已啊，你没有太大的真正创业的这个空间，所以大家呢也就变得非常的呆板的啊，呆板的跟你一起做了。再有一点就是目标设定型。统一模式型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很有才干的一些人，给他发展的空间并不大的，你给他授权他最多就做你一个分店的经理，完全都统一的没有意义。再有一个呢就是目标设定型，目标设定型呢好一点，就是我给你，你就要达到这个目标，其他我都不管啊，你可以组建人，组一次什么花样都可以，你给我达到这样的利润目标啊。这样现在呢，很多人用这样的目标去就授权给他被高层的管理人员啊，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东西有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是一旦你放得很开的话，他的客户、他的人工、他都能管，他做得很好的时候，啪他一走的话，你整个啊就是王者断臂，你整个就人头来就一块。啊，我们最近我有一个啊，以前生意上的一个伙伴，他就是这样，他任命，他搞教育，任命一个副校长，哇，给夸人前人后夸，他很能干啊，怎么样？但是我就觉得他不对头，因为什么呢？他很能干，但是你给他的利润根本就没有配到他那个东西，所以他私下里已经表现出一些不满了。结果果不其然，不到2个月，这个人就走掉了，而且把他所有一套人马，就是一套官全拿走了，釜底抽薪，就这样。最高的一个程度，现在所谓管理学界探讨的最高的就是所谓价值认同。价值认同就是我们给你个理念，我们要追求人生至上价值啊，等等等等。我们不求啊人生的很多的利益方面回报，我们要做全人的实现，我们要对社会有更大贡献等等，我们要青史留名等等。我们给出这样的一种价值啊，比如说像蒙牛集团牛根生啊，他用整个的所有的自己的股份全贡献出来，他就给人造成这样的一种气魄、一种价值。以后你们也可以这样，所以这样，所以就感化人，让人认同这样的老板啊。从以德服人，这就是叫以德服人啊。小才呢，他说啊，小的事情要靠智，大的是做大事要靠德，就是这样。所以他采取了这种办法。好，我们看到世俗的这个东西了，我们现在进入向上帝学管理，向上帝学管理。我们看三位一体的真神是理想授权的样板，他是怎么授的权？哎呦，时间到几点啊？我们向上帝学授权，感谢主。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最理想的团队，这是我们基本上我们在人间看不到的，这不是人脑子想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挖掘的东西太多了，我今天只讲一小点啊，完全是冰山上的一小角啊。然后是最理想的授权的样板，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一点。我们要从三位一体挖掘管理学的真谛。圣经记载的授权有很多，我们知道有很几个很成功的授权， 其中有一个，你比如说啊，我们说摩西向约书亚的授权，大卫向所罗门的授权啊，等等这些授权，其中有几个授权是不错的，相当不错的。但是呢，超越这几个授权，有几个很大的授权，那是历史上发生，而且不是人所能想象的那样的授权啊。这三大授权我给总结到这个，第一个授权。就是神造了人以后，按照他的形象样造完人以后，然后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空中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人没有被罪玷污以后，在伊甸园里最美好的跟神的关系最好啊，那个时候人被造最完美啊，那个时候神给人的一个授权。这是历史上发生的，我们知道，我们只要相信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这是在伊甸园发生的。这是神对人的授权啊，这是人神关系，我们要向上帝学管理嘛，所以我们要看上帝的授权啊，这样东西。第二个授权就是耶稣进前来，马太福音最后啊一部分，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圣父对圣子的授权，这是第二大授权。第三大授权就是这一段接下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然后等等直到世界末了，这就是大使命，就是耶稣作为神的第二位合的对他的门徒的授权。这三大授权都涉及到神的工作，也涉及到人的参与，所以这不是人和人的授权。如果说我们说啊，虽然摩西向这个谁的授权，那我们不叫向上帝学管理，我们叫向超人学管理，向英雄学管理，不是这样。虽然他们背后有神的介入，但是我们向上帝学管理，我们首先要看到上帝整个在历史上当中，他的大的跟人的交互关系当中，对人的三大授权啊，上帝主宰的三大授权。这三大授权我们可以总结十个原则，所以时间很紧，所以我们快快的谈啊，快的谈十个原则。现在我们看，当我们授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从这十个原则当中要获得极大的收益和启发？有些启发不仅是启发了，就是操作方法，就是已经告诉你怎么操作了。第一个叫做本质相似或类同，本质和相似和类同，这是第一个授权。什么叫本质相似呢？所以神要想用一个管理万有的，他创造一切被造物的管理万有一个形象代表他去管理这个万有的时候，记着啊，代表他去管理万有，这个管理万有需要高度的能力，高度的智力，而且要有神的代表，要作为神的代表管理他的话，所以他这个被造物的话一定有配成为他的代表，所以他一定具备了类似神的某种品质，所以呢，神就按着他的形象样式创造了他，创造了人类。所以神能管理这个万有，不是因为怎么样，而是因为人被造的时候就有神的形象样式。这是授权力很重要的，他对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他对我们启发呀，告诉大家，你真正授权的人，他第一，他必须是在价值方面认同的人，你记着，他一定是在价值方面认同的人，这叫跟你相类似。所以你授权的时候，若你授权的人只是跟你利益方面某种趋同，或者硬和你说话，或者是随便捡来一个东西的话，你根本都没有了解到他价值是不是真正认同你的话，你授权一定是很危险的。第二个是目标的认同，价值的认同是基本，价值的意思就是原则的认同。第二，目标的认同就是我们最终我们要达到什么理想的最终的目标，这个目标不是简单的是下一年，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最终企业我们发展的什么目标，这个必须我们要叫做意向的认同，或者叫价值最终目标的认同。再有一个能力的栽培，能力栽培就是神造了人以后，他不仅给我们有神的一些形象的样式，就神的某些能力和品质，同时来讲呢，他还让我们梳理探索这个原则啊，同时呢还给我们能力栽培。你会发现那句话当中啊，创世纪第一章当中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就赐福给他们，然后让他们管理才能力。所以神要委托一个人的时候，要委托他最大的一个授权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要栽培他们，栽培当中呢就是用他的能力，用他的恩典去诱导，去庇护他们。所以我们给我们企业家来讲的话，我们要想做一个巨大的授权，真正决定意义的一次大的，比如说 CEO 的授权，或者是整个一个部门开发的授权，所以我们第一，我们一定要透过时间，透过什么样的一种机制啊，最好的机制我们最后要讲究团契机制，最好的就是我们每周都见面分享神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生命更深的品质，在没有任何功利的角度了解这品
所以我们用人一用一个准，所以我们就了解他的价值取向。第二，我们要了解他对目标的认同了。第三，我们很好的可以在那里面栽培他，要把基本的技能告诉他，这是神授权的三个很重要的前提。这是第一个，叫做本质相似或类同，本质相似或类同。那么用到人的本质，当然我们本质人和人都相似，但是在这个相似上更高一个层次，就是什么呢？价值相似，目标相似，能力相类同，就是你可以达到这个胜任的基础。这是你授权的三个很重要的。上帝授权的第二个原则就是祝福与同在，就是上帝当伊甸园里给人的这个巨大的授权。第一，他给了人的祝福，就是上帝的祝福，然后才颁布那个授权命令。第二个，上帝离开伊甸园了吗？没有，上帝用他的全能以马内利同在的话，虽然授权了，但是上帝随时的都可以跟人沟通，都可以帮助人，所以不存在用人不疑也不用的问题，那是一个错误观念。所以当你授权的时候，一定还要保持畅通的怎么样呢？一种帮助和什么的沟通。所以对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畅通的沟通，同在就意味着我们要畅通的一种生命的连接沟通。所以有些人一说啊，你是啊整个西北地方的部门经理，我已经全权委托给你了，以后大小事你都自己决断了，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了啊，我以后不再疑惑了什么的，那就惨了。那以后慢慢的他就被其他的力量拉住了，就像黄袍加身一样，如果你不跟他沟通的话，那怎么样呢？别人就跟他沟通，沟通完以后就不可能是价值的认同、目标认同，那些力量就把他放上杠杆的方法给了。所以对你的任命的总裁的话，你一定要保持一种规律性的和非规律性的相对的畅通沟通的渠道，而且定期的啊要有我们基督教所谈的团契制度。第二个就是及时的帮助，就是一旦对方出现一个问题的话，你应该帮助，而且作为一个总裁的话，应该预料到他应该出什么问题，你应该看见，那才是一个好的总裁。伊甸园中的授权我们看到是这样，所以耶和华让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是他修看你修啊这个修理看守。再有一个，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所以你发现当神授权给人的时候，真正让人真正实施这个授权的时候，神就又引出了第三个原则，就是配备助手的问题，就是配备助手的问题啊。所以启发什么启发呢？就是配备助手与资源，助手也是资源的一个总的代表，就是你要授权的话，你不能给他一个光杆司令，你要配备很多的干部。所以我们看到啊，那个时候共产党在获得东北的时候，那一下子就让林彪所带领一个小的核心团队引发了一雄，但是配备了10万干部啊，都是非常铁打的干部啊，军队带到东北去啊，这是很关键的。所以你授权的时候一定要强调怎么需要他必备的一些东西，你要给他想好。再有一点，助手需求同存异，而且呢你配备助手里面还隐含着一条原则，就是你授权的时候它隐含着一个团队的原则，就是不是你授权给一个人啊，常常是以一个人为主，所以他带着一个小组一个团队，而且配备了各种资源，这样的一种授权，这叫一种系统性的授权。再有一点，就是助手需求同存异，因为配偶这个词啊，它原则上有两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能力功能方面的相反，然后本质上的相同。所以你配备助手的时候，绝对不可以给他安插一个钉子，让他在那经常跟着唱反调，最后搞一个平衡制衡，不是这样的，而是要跟他本质相同，就是跟他肝胆相照，跟你也肝胆相照，彼此大家都比较和谐的人，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呢，跟他在能力方面有一些不同的人，就弥补他的不足，这样的人你给他配备到，这都是老板应该考虑的东西，你明白吗？这样第四个很重要的授权，上帝授权原则就是实习。我们看到先给他一个园子，伊甸园，让他先看守修理这个园子啊，实习的园子。所以我们给一个大的授权之前的话，先要锻炼他啊。所以圣经当中的试炼就是这样啊。我们中国也有很多的要传位一个皇子的话，要树立他的威信的话，我们要给他很多的征战的工作，很多的提前战。所以中国人本身也效法这样的东西，但是呢啊，这是从神这边来的，神就是这样。启发的话呢，就是有阶段的授权，就是一旦实习就意味着在时间过程当中它是阶段性授权，它不是一下子给到位的，一下给到位风险太大，尤其是他能力实战能力还没有，他可能是夸夸其谈。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授权惨案就是啊所谓的啊这个谁 这个白起坑这个谁赵括，这叫40万的整个的赵军全部啊，就我们说下来一个纸上谈兵这个例子，就是一下子华军军队全授权一个纸上谈兵的人，他没有经过实践经验。再有一点就是设计与安排时机，这个园子是神给设计好的，很复杂了，很丰富了啊，什么都有了，但是怎么样呢，神给他设计一个园子完以后让他主动的在这里面实习，这是你要给他设计好时间，不要揠苗助长，要他经历太大的风浪，那样他就垮掉了，没有信心了，也不要太简单啊。这样伊甸园里神还有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耶和华神吩咐他，就是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不可以分别善恶树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意思必定死。这里面第一个你可以随意吃，第二个不可以吃，吃的是定死。这样的一种授权呢，管理授权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要原则，自由与警戒，然后呢和什么呢，和后果与责任，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当授权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基本的底线，因为公司要保持一体的话，最终总公司和你这里面一定有一个控制的一条线，一条权限啊。你授权越充分这个权限越少，但是不等于没有，从来不会没有，如果没有它就独立的啊，它一定是有一条线的，有一条线的。所以我们看到神这授权过程当中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第一授权要充分，就是这些原则你可以随意的吃，就是授权，这是神的气魄，就是非常非常大的气魄，就是你可以外流都可以给管理，只有一点你一定要顺服，表明神的主权和神的权柄，你要顺服，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警戒要清楚，就是那条线，那条基本的底线你要非常清晰的告诉他。再有一点就是责任与后果要明确，若你要触犯了这个底线怎么办呢，你要面临什么后果也要非常明确的告诉他。如果不明确你就说哎，算你不干吧啊，我们哥们还是怕什么的，我们都这么信任了，你就干吧，最后干完以后出了问题了，最后你认为是他对不起你，他还认为是你开始没想清楚的。所以我们要把最终的这个底线你自己就定好，而且定好以后把他的后果定好，而且提醒他，非常明确的提醒他。所以我们的现在中国人在这个方面最难，就是第一我们授权很小，很小一小气的，先民一点，黑金一点，而且背后还用很多监控，不是像神剑气魄，但是呢底线呢反而不说明，都是含蓄的，最后出了事以后大家互相推诿，谁也互相埋怨。再有一个在伊甸园的授权当中，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怎么样，然后其这个你看真的说不许你们吃这个果子吗？所以这里边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神授权的一个原则，那就是什么呢啊，对于我们在看马太福音当中也这样说，耶稣被圣灵引导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禁食，而且是在禁食40昼夜以后非常饥饿的情况下，所以我们看上帝授权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试炼与考验。所以真正试炼光有温文尔雅的一种实习还不行，实习他知道，连孩子都知道实习是没有风险的，做错了也没问题，但是试炼是有风险的，如果你错了以后的话你要面对很严峻的后果，所以这个试炼很严，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在我们真正的授权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有一些考虑，就是干部要考验，尤其越大干部越要经过我们说战争的考验，战争的洗礼，我们说领袖是历史形成的，就是这个原因，领袖不可能啊是坐飞机啊这样算，这样坐飞机上来他很快的可以下去啊，他的历史形成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经过考验他百炼成钢，而且大家都信服他了，大家都相信他了，这样的东西。所以干部要考验，再有一个考验需真实严峻，考验不是弄虚作假的考验，是很真实的，是禁食40天已经饿了，而且还要被他带到旷野，要给他很大的荣华富贵，这种反差去考验啊，真金不怕火炼，越大的授权这种考验所加的马力越大，这才是啊跟这个授权相匹配啊，相匹配。所以你的考验要真实，而且要达到那个力度，要很严峻的考验，不是小的考验啊，让他一下就过去的考验，不是这样，所以这种人才能什么呢，担当大的啊，大气成大气。所以我们说什么呢啊，天将放大任于斯人，并且苦其心志，劳之筋骨，就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中国人也悟到这个东西，有大的磨难的人可以担当大业，就是这样的。再有一点 约翰福音说他只等真理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都说的，并要将来的事告诉你。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神授权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差派圣灵。差派圣灵什么？圣灵是保惠师，是师傅，是顾问的意思，而不仅是顾问，而且还是个挽回者，就到时候他还是有能力啊，给你抓住。就好像我用个比喻，就好像就是驾驶室里边坐在旁边的啊那个教练，他不仅告诉你怎么开，他是一个教练的语言，到时你开错了，他光一脚给你踩住，还可以挽救你。所以圣灵来，他带着这样的能力，他不光是个顾问的问题，他还是一个最终可以保守你的一个力量。所以启发就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干部去培训，干部去保惠师是要告诉你们啊，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原则、我们的风险、我们最后面临的后果是什么？要培训，然后还有一个需要顾问系统，需要顾问系统啊，需要顾问系统，就是他，你差派他出去以后，你不仅差派之前要培训，差派以后你还要有顾问系统啊，这一点。在共产主义运动史当中，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运用的非常精妙，就是他配备政委和指导员制度，啊，建立党组织，这套东西非常厉害。就是你去了以后，虽然你是军长，你是司令，你是连长，你是一个纵队的整个司令员，但是怎么办呢？你莫想你自己怎么样，那旁边还有一个什么政委在旁边，啊，要把一些很重要的政策要把好关，人事把好关。这也很关键，所以关键的时候，我们对很重要的问题的时候，第一，我们要提前有培训很明确；第二，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配备顾问系统。那基督对门徒的授权就非常清楚的，他说：“你们在地上捆绑，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我们天上也释放。”我就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的呢，我们先谈就前面这个，这也是授权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对门徒授权。充分到一种程度，你们在地上做的，我在天上做，就是对他们绝对信任，绝对信任，而且授权很充分。但是呢，这句话呢，你要真正抠起来、解起来的话，它又不是这么简单。好像人说了算，人说了算完，像天上说了算啊。当然，这个人是他的门徒，已经受练、调教各个方面都比较好的，他已经相信他了。但这句话的希腊文的原文呢，它不是这意思，它的意思是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将来已经捆绑。它是一个将来完成式啊，英语上将来完成，它意思就是你们地上绝对捆绑的，我在天上将来已经捆绑。什么意思啊？就是用计算机的语言，就是我们用控制的，我们用语言，我们已经编好程序了，神也编好程序了。虽然表面上是你们在地上说的，但实际上呢，按照神的旨意，在未来已经定了。所以这说明什么东西？你们地上说的实际上是有圣灵，是在圣灵的真理里面说的，不是你妄言的。啊，这里边就把神的主权啊，巧妙的啊，靠着神的工作，神圣灵的引导，就整个融为一体。看似是人的主张，但实际上背后有神的全能的这样的一种引导和保守。这样的一个授权，告诉大家就是充分授权，而且这个充分背后有他背后的一个掌控，因为你已经培训他们，你已经把目标给他们了，你已经知道有一心，他不会妄为，不会乱言。啊，这样，所以给我们的启发，第一，我们的授权要充分，真正的授权要充分，不能搞太多的一些名堂。第二个来讲，就是彼此要信任，彼此要信任，这个啊，授权充分，彼此要信任。再有一点，目标要确定，目标要确定，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你跟他授权之前，你跟他已经列好了，我们未来的是什么？我们几年的刚刚是什么？大家都认同吗？认同吗？好，你按着这样的一个目标去做，很多决策最终都是达到这目标了。所以你在那儿已经决策的东西，实际上我们俩已经在我们的办公室，我们在以前已经决定，未来已经决定了。所以这是一体化的啊，一种合一的授权。那这样就是把神的这个原则用到位。耶稣对他门徒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然后你们就完成大使命。”这是上帝授权的另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团队差派。团队差派是很关键，团队差派是真正的授权的一个高级阶段。我们常常是用一个人差派，一个人差派风险很大，团队差派风险相对小。所以启发给我们什么呢？授权要有团队，要有配备的最好啊。再有一个，团队要合一，团员要合一。这个合一是在一个很大的意向价值体系保护下，神用他的灵来保守啊。基督对门徒的授权，我们再来看，那差我来的意思就是一个，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来叫他复活。
那么神差派门徒的时候，神还做了这样一个保证，那就是第十个原则，就是保守到底。保守到底的就是神对他的差派的子民还有保守。那么我们总经理，我们的总裁对我们差派的员工当中，我们最终要有一个担待，要有担待。所以对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就是领导要负责任，就是一旦出现大的问题了，他决策不了了，你来担当。如果他出现了一些纰漏，最后还是你来担当。你不要一弄的话啊，就一开始他一做错了，马上就慌了神了，马上就给他送上法庭，或给他解雇，或者什么的控告他，就不是这样的。那不是老板的气质，那是个小家子气质。再有后果要承担，领导要面对责任，然后后果真正出现一些不好的后果，我可以承担。所以这样的一种授权，这样的一个老板的话，就可以啊保证你的在许许多多方面，就保证我们人间的自己靠着一时冲动拍脑袋，或者用人的小智慧的做出来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神授权从十个大的方面来讲啊，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很重要的东西，除了配备这个配偶，就当神要配备圣灵他给恩膏的时候，我们还看到圣灵差派的时候，他确实给他能力，给他资源，他不是简单的差派，他要把神的能力给他们，那就是说我们人权、财权、决策权很多方面分配权要给他，所以我们要给他这样的一个权利能力。所以这样十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就啊，我们基本上就过了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这里边是第二个部分，这个第二部分谈起来也相当多，这里边啊细起来就很细了啊。我们说原则区别和深刻教训啊，这里边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所希望认人的话是很注重用人为贤的。用人为贤，虽然我们很强调德才兼备，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很注重才，我们很注重，尤其是现在随着高度专业化的东西，我们要请一个财务公司经理，我们当然要看他有没有文凭，有没有工作经历，我们面试条件，我们要看的才，所以他的德方面我们基本上无法判断的，无法判断的。这样的一个用人为贤的体系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不是神的心意，也不是圣经的教育总原则，这是很可怕的。圣经要求我们的是用人为谦，一个是用人为贤，一个是用人为谦，这两个就决定了整个的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完全不同。因为用人为谦的原则，一个领袖只要是听话，只要是愿意接受可塑性的话，很容易达到价值的认同、目标的认同啊，很许多能力的在里面，你很可塑性很强。若你用人为贤的话，第一，他自我意识非常强；第二，你再想灌进你新东西很难，所以很容易产生一个巨大的一个危险，定时炸弹，就是一旦他翅膀硬了，他就飞走了。所以这一点，我们底下还有一些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们就谈到这里面。这样的上帝授权的话呢，我只是把一些原则谈清楚了。我们这每一个原则里边，我们都可以精细的设计出一些制度。啊，比如说我们怎么配备啊人，什么样的团队啊，这些原则我们有没有一些案例，我们可以把它细挖掘。但是因为大家也有些经验，我们今天也不谈得这么细，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原则先给大家谈清楚了。我就告诉大家，原来圣经里边的上帝的管理艺术，上帝从不要说整个的宇宙方面，无论它设计，就是它圣经启示这些方面有限的让人明白的一些话语当中，也隐含着巨大的。巨大的宝藏和财富啊！我们有啊，向上帝学管理，向上帝学营销，向上帝学沟通，向上帝学品牌，向上帝学习，向上帝学市场定位，向上帝啊学成绩，向上帝学质量管理等等，我们可以有一系列的东西，我列出了一系列的东西。所以大家啊，不一定每一次啊，我们都可以这样见面谈。大家你要知道，你可以从圣经当中慢慢的去领受这些东西，是丰丰富富的。因为我自己经历，就简单的这样一个讲题啊，我自己经历的话，可以给大家列出这些全备的一些系统化的东西，大家也可以有这个能力，好吗？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